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安息，赐下你的圣日，来让我们来朝拜你。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出于莫大恩典，我们但愿主你借着今天仆人的口，使我们都在恩上加恩，义上加义，使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主啊，懂得在这一时刻放下来。那些主还没有认识你的，那些在还背负自己的重担在这个地上劳苦担心的人，主啊，也愿今天你来释放他们，让他们主啊，让他们借着与仆人的口所传出的话，明白到自己的罪，明白到神审判的这样一个权能，也明白到神恩典的莫大，就能够主啊，你就能够扭转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谦卑下来，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主要我们也将我们所有的我们已经蒙恩的，我们被称为神儿女的这样一群人来，特别来也求你来接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你的恩典的成果高升，使我们心被你的恩感，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要发挥这种翻转的这样的力量，使我们越来越有像你的样式。感谢赞美主。主要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主日学，让那孩子们在这个时间里面也能够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游戏的时候，对吧，也能够保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能够在游戏里边的时候能够学会，能够来彼此的去恭敬和谦让。感谢主。主要我们中间或者还有些或者已经因为家庭的缘故或者离开了，就也愿你与他们同在，也愿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在所到之处都能够传扬你的名，带着你的恩典去，带着你的见证回来。感谢赞美主。主你来，求你来特别使用你的仆人，来膏抹他的口，来让他心里面被你的话语和被你的恩典所充满，使他的能够放胆来传讲你的真理。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请做一段的圣经是在创世纪二章16到17节，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对不起，我读完了。下面是创世纪3章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那你们读罗马书吧。
这个有智慧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是有从最来的，于是使就领导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3章10到13节，第十节，就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了坟墓，他们用舌头痛悔大，嘴唇里有舌
头。希伯来书2章14到14节，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承担血肉之躯，不要罪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必要释放那些一生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好，我们起读。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迷离的邪恶，存温热的心，领受那可再生的道，就是拯救你们灵魂的道。
好，下面将时间交给真道的张副大使。
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主日里面，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么呢，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恩典的教义，所以呢，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在讲这一系列给大家也说温习也好，或者强化也好，或者深化这些重要的救恩之道。那么呢，我们说在恩典教义，我们讲的第一讲是讲什么？讲 圣经，就是讲到对于基督徒他信仰很重要的，对救恩的领受是从圣经来，一个正确的圣经观。那么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领受。那么第二点是讲什么？讲三位一体的上帝，讲上帝三位一体，这是我们第二个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第三章讲到什么？上帝的预旨，上帝预定的旨意，在创世前所预定的旨意，这是第三章。第四章讲什么？讲上帝的什么？创造之功，这是第四章啊，讲上帝的创造之功。第五章讲到了上帝的护理之功，还有我们讲到上帝护理之功之后，大家一定记得，我们讲到非常重要的是，上帝创造万有，还有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所有的计划，他所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是要得着一小批属于他的人。所以呢，连那些上帝所托住那些伟大的规则的定律都要被毁掉，那些有形的那些物质的东西都要被消化掉，但是神却保全一个，保全了他自己的什么教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第五章里面讲到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的时候，看到一个神莫大的恩典是什么呢？神拯救的中心是他的子民，所以其他东西在他眼里看来都可以废掉的，都可以不要的。上帝所创造万物，他都可以把它废掉，他就是那么伟大的规则和定律，同样也是废掉，他只有他的救主永不废弃，只有他的子民，他保守他们到永远的天家，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被上帝的护理之功所明白一个激励我们怎么回到他的恩典里面。这是讲到的上帝护理之功。从第六章开始讲什么呢？大家知道了，大家知道，对基督信仰，基督教信仰，从第六章开始讲，开始讲救赎了。我们在讲上帝有三个工作：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维持叫托住。紧接着我们现在从第六章一直讲到最后，从第六章到最后35章就讲什么？讲上帝的救赎。可见这个上帝的救赎是多么的重要，也是上帝所有的焦点，他所事工作的中心就讲上帝的救赎。但是呢，你想一想，这个35章前面的5章讲的是大的在救赎之功之前的那些重要的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从第6章开始讲救赎，一直讲到35章结束。所以看到上帝整个圣经的启示，关于救赎之功只能透过圣经。我们大家明白啊，创造之功可以借着大自然，可以做的所是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明白大自然，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和真实。借着上帝的维持托住之功叫护理之功，也明白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永能和神性，永能神性是知道的。但是呢，关乎上帝的救赎只能透过圣经，只有透过圣经来明白上帝的救赎。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快讲什么？讲到第六章，我们今天会讲到救赎的第一个前提。我记得我们老年团进那个查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查经在马可福音第2章里面提到了，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瘫子，他选择了医治，但是呢，当时听耶稣讲到的人太多了，那个房子都围得坐得满满的，没有办法有机会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后来他四个朋友帮助这个瘫子从房顶上把房顶什么掀开一个洞，用把这个摊子坠下来到耶稣的面前。结果耶稣定睛看那个摊子，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话？小子，你的罪是。当时那法利赛人就跟这个摊子说，哎，你怎么这样？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你的罪是和叫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行走哪一个容易？哪一个容易？让他拿起他的褥子行走更容易。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创造他的人，他整个的生命上帝给他的，所以耶稣就是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更容易。其实但是耶稣就要说，但要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什么权柄，这是最关键。所以在马可福音第1章整章都在围绕什么呢？讲到罪。 福音第八章的时候，第九章第八章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他借着那些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过来，要试探耶稣。耶稣开始赦免这个妇人的罪，说我也负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他再犯罪。然后耶稣开始讲，他是世上的光，他也是世上的光，光是要照亮在黑暗里面的人，所以他要开始让人明白我们的黑暗，明白我们的罪恶，明白罪恶所带来的这个恶果是非常厉害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罪人的堕落，罪与刑罚。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家注意，耶稣基督来第一次造人肉身来，他的焦点大家一定要停在这里。你知道吗？昨天我跟两个以前在我们教会的所谓的姐妹，我现在不知道啊，就是去到别的教会去，确实去到我上次讲过那个什么叫华府生命堂。昨天我跟他们谈，我觉得我一直还是有负担跟他们谈，我觉得无论如何跟他们谈，这就我认为这个爱可能有时候不见得别人能够理解，但是我必须跟他们谈。大家感觉说，哎，奇妙哦！后来这两个主动来跟我来找我，来找我就开始跟他们聊，结果他们就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以前就是在我。有一对夫妻在我们教会待过，有一个呢是在祈福刘弟兄认识的那个医生，就他们告诉我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说什么呢？说他们那天把他的儿子身上五个鬼赶出去了，说他的儿子身上有五个鬼，就被他们赶出去了。哎呀，我不小心，就要把孩子搞得神经兮兮的。所以有时候我不知道啊，说在那个地方，哇，他们很厉害，就把他儿子亲自看到的孩子身上有五个鬼，把这五个鬼赶出去了。哎呀，我很小孩，他十来岁啊，要小心一点，不要随便做这些小孩啊，特别要小心这些事，不然搞得神经兮兮的。那他的比如说我现在有几个鬼啊，要每天就是看着有点问题了，搞出神经病来。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做医病的工作，不是在做赶鬼的工作。当然，我不能否定说，现在有的被鬼附身，有可能有，但是我的意思是要小心，我们的焦点还不是在这里，焦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他的救恩上，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来看看，上帝企图造人，我们真的，我们温习一下而已。因为今天呢，我们有洗礼啊，所以呢，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要去洗礼，洗完了以后再回来家里，所以这是一个次序。所以呢，上帝企图造人本身正直和完美的，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并赐给他公义的律法，只要他遵守，就必得永生。这个很明白，说约束所有重量果子的天吗？随意成为公义的律法，那是好的律法。好，同时上帝警告他，若违反此律法，就必死亡。哎，只有分别是按着果子的，不给什么吃，因为你吃的是必定什么死，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限制。这不是自由啊！我跟你讲，这不是自由，这是人确实有悖逆的能力。啊，你选择背离，你就要面临死亡，因为那是神禁止、禁戒你不能做的。真理自由是什么？是你做神所喜悦的，神给你的自由，你是可以有一个空间的。但神禁戒不做事情，你不能做，一做你就死，这个是明白。好，然而他并没有长期持守这优越的境遇，撒旦利用蛇来实行诡计，诱惑夏娃，又借着他引诱亚当。使他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这个里面很有意思，是吧？所以亚当夏娃在决定吃这个果子的时候，没有人强迫他的，是魔鬼透过蛇来引诱他，是他自己决定的吃这个果子，没有任何外面的压力，没有外面的压力，这是一个引诱。所以呢，他说这个用词非常准确啊，就是他们在他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就那对故意违反创造之律和他所受的诫命。这个故意用的非常好，是让他们，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人故意不认识神，你发现没有？所以那里就是说故意的，因为始祖的亚当夏娃是确实故意的。这个跟后来遇到什么？遇到那个君主犯罪，是两码事啊。我们新的主的人基督徒的跌倒，你就不能用这个故意犯罪这个主的了。为什么？因为新不来会里面讲，在有人都是争到之后，如果故意犯罪，那故意呢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说基督徒是明知故，那个故犯不是说故意犯，是身不由己，是你顺从肉体的情欲所爱跌倒，那个跟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故意违反传道之律和他所受的戒命，偷吃禁果，上帝既这一告诉他自己的荣耀，又按自己所喜悦的照他智慧和圣洁的计划随时解决发生。这个呢用词呢就稍微比较用的语气还是比较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人类的犯罪是必然的，但是罪是与神无关的。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我不想再多讲了，我只是提醒大家，很多人总是忘记。我总是提醒大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我经常再给大家提醒一个，就是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是必然的，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在这个上帝的计划里面是必然会犯罪的。为什么？我今天讲了四个可能性，四个你没办法解释的。一个是，第一，为什么在上帝所创造的那么美好的伊甸园里面，竟然神中就撒旦来到其中？这是一个奥秘，你不能明白的。就为什么在伊甸园是那么美好的地方，竟然神让撒旦透过蛇的形象在伊甸园？我们讲伊甸园是什么？可以说是神在地上给人类始终预备最好的。我们经常很多人都说要回归伊甸园，对不对？伊甸园是一个什么小天国，黑了亚当夏娃是一个小天国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彰显。上帝就用撒旦来到其中，这第一，对呀。更奇妙的是，奇怪的是，这个撒旦是灵界的东西，是他用蛇的形象，竟然能够跟我们的始祖夏娃对话。神也容许了这种人跟这个灵界的这个邪恶都没能够对话，这第三点。第三，当蛇跟这个夏娃的对话的时候，神竟然好像不在现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什么不在的神，神好像不在现场，好像他不见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客观上在这个场景里面表现出来的。第四。当夏娃决定吃那个果的时候，哪怕那果子已经到嘴边了，神竟然没有直接干预，神没有来制止这件事情发生。神是无所不在的，是无所不能的。神是，特别是伊甸园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跟我们思考大家说，为什么说呢？总体这件发生，还得说他智慧和圣洁的他计划，还得是按自己所喜悦的那几个词要去，他使用的很准确。这有点难，我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说，所有的神学的理解从这里开始。这里我刚才讲的四个奥秘，我们是不能明白的，所以我们只能接受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这里产生一个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说人类的犯罪是在神他这个世界是在神预定的旨意里，但是罪却是与神无关的。罪是什么？因为他们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就故意违反创造之律和他所说的诫命，这是人类要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事件本身，除非你觉得上帝不是全能的神，或者你觉得上帝不是掌管万有的，你觉得上帝不可以干预人类的一些事情，那你觉得上帝有限，所以你会觉得哦，这个事情发生好像呢是上帝意料之外的，或者是上帝不能控制的，或者上帝什么他没有办法的，只能什么只能任凭这件事情发生了。这都是上帝的这个主权，上帝的能力被贬低了。是不是大家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一定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世界一定在上帝掌管之下。大家对说我们大家我常常要到这里来跟这些包括了很多接受改革中信仰的一些教会的牧者们，我忍着跟他们讲这个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是最大的难题，这个问题你能够过了，其他的问题就你的解经就比较严谨了，而且呢你就不会肤浅的讲到后面，推到后面讲奥秘。很多人把很多的圣经的真理呢就推到下一步讲奥秘，再推到下一步讲奥秘，再推到下一步又讲奥秘，这样你的奥秘越往后推，你的解经会越来越肤浅，你就会有很多漏洞。那在这里开始确实你可以成为你神学的启航，这个点是个节点，关键点，这个点你 能够跟心灵接触了，后面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就看着好解释你后面所有的圣经的观点。但是在这个节上不能够明白，你往后填那些节，那些节你一定是有问题的，你一定会出现矛盾，因为把圣经解释的确实是互相矛盾。这个呢就是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这个意念，对我们来说这些内容大家都会明白，我们不多讲了。好，第二方面呢，因为犯了这罪，我们的始祖从原初的公义和与上帝的相交中堕落了，这个大家能明白，所以就天起了凉风，亚当就躲避神，大家能明白，他是躲避神，我们也在他们里面一同堕落了。这就刚才贝克罗马书说，这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就是死就领导众人，因为众人都什么犯了罪。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明白，罪从亚当一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也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就这上帝设定这个律，就是说我们始祖犯罪，我们所有在肉身里面从他所生的人类都有罪，不但是有我们，我也说的合理原罪，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有原罪，所以我们注定会犯罪，成为我们的本罪。这个的话我们会看到一点点，他在这个这是讲原罪的角度讲，所以我们没有用这个词，他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表述方法。所以呢，因此应该死亡开始领导所有人，所有人都死在罪中，身体灵魂的各个部分和一切能力都被玷污了。所以大家要看看，也就是说当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最终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从亚当首先的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所有从他生的人类都有罪，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够明白。而且这个罪污染的不是我们在那个身体而已，它污染了我们的身体，污染了我们的灵性，污染了我们的理性，污染我们的思想，污染了我们的情感。人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完全堕落了，所以这个污染是从里往外的污染，不是某个部分被污染了，某个部分还被好像带来一些希望，没有没有，彻底的败坏，彻底的堕落。这个呢你知道吗，有不少的解经家们也在这点，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你不从没有上帝的灵伴，你不能明白，就是说怎么搞的，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了，从此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遗传这个罪下来，这个是上帝主权的恩典，这个真是上帝主权的恩典，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原理的，上帝他就是这样定规的，明白吗？就连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的父母生了你，在你的血统里面，我们说以前我们看日本的电影叫血疑，对不对啊？所以在血疑里面，但后来更厉害的就 DNA， 对不对啊？就是你一定上帝所说的那个遗传的定律是不可更改的，当然在天国里面就改了，在天国里面呢就永远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的父亲坐在天堂的话就是弟兄什么弟兄姐妹了，那个没有了，但是在肉身里面这个是不改变的，就说你总是有你父母的原因，你有你父母的遗传，这个当然这个罪就是更加这直接的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就是说身体和灵魂的各个部分都被玷污了，所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在这个解释使徒信经的时候啊，加尔文在解释使徒信经的时候啊，他说耶稣被定十字架以后说什么，然后下到什么阴间，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以前解释阴间都有点不准确的啊，我们觉得加尔文解释是比较正确的，他我们以前解释一些阴间的啊、哦、是那个是阴间的乐园，对不对？耶稣没下那个阴间的火炉里面，这是我们以前实验解释，但后来我们真的发现这个不准，为什么不准确呢？耶稣基督他死了，他不但肉身承载代替我们的罪，确实他的灵魂，也就是他那个为人类拯救我们灵魂的这部分，他也为我们死了，他也真的被天父离弃了，也真的下到了那个不信主的人。死完之后灵魂应该去到那个阴间的火湖，他也去了那边，也就是他的灵魂也经历了死亡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当然他们刚进来那个灵是不死的，那个灵是不死的，所以就是说父啊，我就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接着大家就争取去看他的身体不进去我爱的。但是从耶稣基督他之前神能够成为人的样子，他的身体能够为我们死一次，照应他的灵魂也可以为我们死一次，为什么？因为为了让我们的灵魂能够活过来。所以这里面就一个对，所以呢他身体和灵魂各个部分和一切能力都被玷污了。大家注意，所以我这就跟刚才通俗的讲了嘛，这就为什么人生下来就是说白就被学坏，对不对？我们说没有人叫你干坏事，从脚不会叫你，到处都叫你干坏事的人，不过不是专门教你，都是在他们干坏事就成为你的老师了。但是呢我们从教育的角度生下来开始没有一个老师专门来教你干坏事的人，相反我们生下来我们父母就教我什么，教我做好事做好人做好孩子，对不对？我们什么我经常讲的，第一次叫我不撒谎的人是我的母亲，这我第一次骗是谁啊，也是骗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那什么三分钱一根五分钱一根冰棍，对不对？那是冰棍，我父母把些零碎钱扔在家挂地放在家里桌子上，我们偷偷拿着五分钱就买一个冰棍吃掉。那我父母母亲回来喂，我的钱怎么不见了，少了几分钱，少了一毛钱，我们所有的孩子说我没拿，我都没拿，我们没拿。所以我的父母我的母亲说我的钱长翅膀飞掉了，我们是的，孩子也比较蠢，也蠢嘛，对不对？也比较喜欢童话故事嘛，对不对？哎，妈妈，可能那个钱真的长翅膀飞掉了啊！虽然我们撒谎也不会撒谎啊，不过童话般的撒谎。但是呢，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人就是为什么人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没有下面你进不了，你靠什么前进？就只能堕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人的常识里面看到，一个人学好难上加难，学坏不用觉得叫随波什么逐流。你只要不靠着主的恩典，连信主的人也是一样，你不靠着主的恩典，你一定堕落，你的肉体绝对没有进步的。这个在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又明白第二个，又慢慢是第三点，稍微长一点啊。他们既然是全人类的边缘，而且上帝命令他们代表整个人类，所以他们最大就归于在他们及通常的生殖癌症的后遗身上，还败坏的人性也传递给了他们。这个大家能够看，这就是遗传罪恶就下来了。然后呢，他们的后裔在我腹中就有罪，本为可怒之子，罪的奴仆，在死亡以及其他各样仇苦的压制下，既有灵魂的，也有身体的，既有现世的，也有永世的，除非主耶稣把他们从中释放出来。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啊？就是说，我们身体、灵魂都罪，都是罪恶罪恶，而且不但今世和来世的，这个罪会带到来世，被定罪下地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除非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否则我们只能灭亡，而且这个罪恶会让我们带来永远的刑罚。那么当然，这个归于这点归于啊，他们对归于在他们从他所生之癌症后遗上，归于是什么意思呢？归于是指罪孽、罪行与义代替性的归属。如今亚当的罪死就归到众人，因基督的救赎之功义就归到众人，这点归于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他的罪永远的到，就是什么就他的罪就完全沉寂给你了，不是这个概念，他就叫归于。归于就是大家能够认清这个概念，大家注意，有时候就需要呢，不是说反过来说，就要叫做神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惩罚什么儿子，对不对？就是不会因为你父亲犯这个罪，把这个本身来惩罚你的儿子，不会。但是问题是你的罪，这个归于会遗传到你的孩子身上，所以你的孩子也一定会犯罪。大家明白这个概念？或者说你的孩子呢？哦，有原罪，但你的孩子没有本罪，导致你孩子儿子将来要被惩罚下地狱，还是你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有点不公平啊？因为那个罪是我父亲遗传给我的，那我自己没有犯罪啊，可不可能呢？就是不成立的，就说一个罪人他一定会什么犯罪的。所以说，罪从一人入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就你不可能不犯罪， 就是这个概念。无论你是谁，你是亚丹，你是亚伯拉罕，你是摩西，带领过来的大卫，但是都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再伟大的人，其实也不伟大，神伟大，都是神在那些卑微的、罪恶的人身上彰显出上帝伟大的荣耀，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本身他们人跟我们一样，所以亚丹、夏娃自从犯罪之后跟我们就一样，亚伯拉罕、摩西跟我们是一样，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拯救，一样跟我们一样，没信主之前也都是犯罪堕落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呢？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明白，就是我们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因为大家看到大卫的诗篇里面都承认这一点啊。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满了，我有了罪。你对雅各跟以扫啊，怎么可以打架的，你知道吗？不是身上的打架的啊，不是后来骗他的长子名才打架的，他们在母腹里就打架了。母腹里还是争斗的。还有那个犹大两孩子，你有没有记得？犹大两孩子，巴勒斯跟什么希斯人，对不对啊？本来希斯人手伸出来，然后这个老大伸出来，结果搞了个石头人上去，对不对？这个把手伸进去了，然后呢，巴勒斯先伸出来了，那巴勒斯伸出来之后呢，希斯人呢，这个手上把那个红绳子的人还伸上来，你看到没有？在某个里面就开始争了，就开始争斗了。所以呢，在某个里我们就有罪，本为可能都是罪的头骨，但是死亡及其他各样头骨下夹子下有灵魂有身体的，这个我没有明白。好，我们看第四点，这原始的败坏是我们完全不倾向神，也完全不能行善，而是与善完全对立，一心倾向邪恶，由此就生出一些罪。这里说的什么？罪。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什么概念？就是定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说人类没有一个义人，这是第一。第二，没有寻求神的定向，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主动去寻求神的。还有没有明白的定知，就把我们的理性啊、智慧啊也定死了，定你的智性说没有明白神的。所以我们的理智也被定罪了，知道吗？首先定性，定性没有没有一个意识；第二，没有寻求神的定向；第三，没有明白定你的理智被定罪；最后一个，没有行善的叫定情，就定你的行为也是有罪的。所以我经常说四定，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定四定，定你的本性是有罪的，定你的什么方向性呢是有罪的，你是背向的。第三，定你的理智是有罪的，是不能明白神的，靠人的理性。第四，定你的行为，定情就说没有一个行善，一个都没有。对不对？这个到后面我可以讲，在信条里面啊，在第十几章会讲到上帝。我们不再多讲啊。为什么？有的会奇怪，这个经文看得有点绝对，这个人敢讲？问那些不信主的慈善家你怎么看？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什么行善的，那他不是善吗？这个呢，我这次告诉大家说，凡不以荣耀成为目的的行善，都不是善。大家这样子吧。你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为了荣耀我的名，甚至说我不是为了我的名，我是为了荣耀中国人的名，或者我为了荣耀人类主义的精神而做出牺牲，那都不是荣，不是善，懂了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人本主义的神学不能接受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不接受你们是彼此受荣耀，甚至你们是荣耀人类，你们自己这也不行。我们知道人类上帝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我今天告诉大家，上帝的最大的敌人是人类主义。那你要明白啊，全人类联合起来抵挡神，这很可怕。这个市场势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利益是有共同利益的。其实我自己最近对这个非主流的世界，我在研究啊，我也就是很奥妙，很奥妙的。哇，我特别是不好的考试里面一样。很快就会出现一群的人，你都不知道的。我觉得这些人很厉害，我又看到《诗经》，恐怖分子很快能够聚在一起，太他的渠道了。然后呢，那个上 场里面打折的产品啊，竟然几天前就有人知道了，然后那些人很快就知道有排产单了。对，哎，我就这样子啊。这样就在剩下多一点的事情啊，行业们，行业中有人故意，我有时候想不通，为什么那些那么糟糕的事情，或者说本来那些好好的，那确实大家在好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很快有这群人，这群人就会聚在一起，真真厉害。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撒旦的系统也是很厉害，你不要听他那个撒旦的系统，我看撒旦的系统特别厉害，很快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还有罪恶的事情是经久不衰的，你越打击他，这些罪恶还也没被打击掉，就很奇怪。所以说要明白什么呢？这是什么呢？由此生出一些的本罪来什么？这都是因为我们始祖的这个罪恶，是我们的本性完全败坏。所以大家都明白，这是第四点。
我都讲到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个水可以有放水的吗？阿三，好，放等下我等下还有两分钟，五分钟结束我就讲到了啊。那我们就准备洗礼，洗完礼之后我们再回来拜你。所以今天稍微有四个人受洗啊，然后我要注意他这个名字。好，最后一点，得继续来说的，这种人心的败坏，今生懒人残留在那些已经重生的人里面，虽然借着基督这门赦免受到克制，可是他本身这些私欲从一开始就是真正的罪。这个我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怎么看待基督徒犯罪的？我们看这个，哎呀，哇，我弟兄，我以前以为他那么好啊，以前那边我认为他那么属灵啊，以前那边我认为他那么高举真理啊，以前那个弟兄他的哇，在人看来很敬虔呐，怎么后来犯了这样的一个罪，让我感到绝望，我受不了了，我被他绊倒了，我伤心了，我开始发现以前这个那东西不一定有用了，我开始怀疑我以前所有的道路了，我怀疑以前受到所有的教导了，我怀疑了。我说都不要，为什么？他不是说他原来很好，现在变坏了，是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的，他本来就是很坏。哎，他被主拯救了，他是被主拯救了，所以他的肉体的私欲和本性还是有残余的罪恶。哎，那么以前没有表现吗？这是因为以前没有表现的机会。现在谁给他一个表现他罪恶的什么机会了？他一结婚就把这些隐藏的别搞了罪恶，在婚姻里面表现的就是很容易的。我跟你介绍方面都容易明白这点啊，都容易明白这点。没结婚也说了，你不要以为你大家的同意，我这个人啊是最守时的，我这个人才说话是最说的，那个现在孩子都是把你手持的，不容易怎么做的，特别是妈妈带孩子不容易做的，对不对啊？今天我下楼的时候，我想我看到我怎么样，我是九点四十必须到教会嘛，就我在车上发动车，等到9:35，我也是跟三个孩子一起，我就没办法了，一想完了，我影响别人不行，我就按门铃。结果电话正好我岳父过来说门铃按不响，然后呢我就忍着，我开始再坐到车上，等到9:40我去打电话，刚刚拨电话，哎，看到他们从门铃出来了，因为老三呢不愿意换裤子，还能拉一下别扭，你就明白了，原来带孩子不是你压上裤搞定的，但是我还不这个不是你不守时的理由，我这里不说你闺女不守时找理由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要去面对，大家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基督徒犯罪的也不要奇怪，不要说我被他欺骗了，哎呀，他以前就他道貌岸然的，现在发现罪人终于狼的面目露出来了，他不能一直这样。我告诉你，你不要对他抱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借着基督得赦免了，当然也受到他克制了，可他本身就是罪人。所以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就是把他这个罪给他把他揭露出来之后呢，那你越来越明白，你还是人，既然你还是有充满罪恶的，你还是没有骄傲的资本，你仍然是有残余的什么败坏，不要紧张，你懂了吗？我总是告诉你姐妹，基督徒犯罪了，你也要什么就是很漂亮的形象，死马当什么活马医， 耶稣就是愿意来我们面，你知道吗？重新再来也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被人流啊，懂了吗？不要对，然后哦，他跟他假性的，那真的他该灭亡还是灭亡，但我们也不能不要被他灭亡。为了什么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主拯救他还是有希望，主不拯救他，那我们真的感谢你，那就求主怜悯。你还是你不用你背这个担子，你不要背你不能背的担子，懂了吗？这个人主就没有拣选他，你不要让主拣选他，那你背的担子太沉重。你说什么？你呼天抢地，你跪在那里，使劲的击打大地，或者是大地说。犹大还是灭亡之子，那怎么办呢？也不要说话，就你一定要研究犹大，你一定要研究犹大。就说你要研究犹大，你就不能，你就不能被拯救。而且犹大也灭亡，为什么又不能被十字架了？我不能被钉十字架了。那犹大不但不能得救，连你本来我要拯救你的机会是吧？也没有了，你要放弃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人毕竟是人，知道吗？我们无法想象的，基督的爱，不是我们所想象，不是我们所想象。我们是我们的理性完全敢想不通的，所以不要绝望。特别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跌倒了，其实我告诉你，只要你最亲密的身边弟兄姐妹跌倒了，也不要绝望。为什么你要绝望？就像你自己跌倒了，你自己跌倒，我相信上帝对你的负担很重，而且你对自己的负担很重，你回答也很重。只不过那个人比你远一点点，不是你，是跟你很亲密的一个优先顺序的那个什么一个弟兄的人。只不过谁让你不跟他的代表，其实谁让你不跟他的代表不是那个人，就像差不多跟你不是自己的阶段一样的感觉，你就愿意分呢？你明白吗？就像我讲的夫妻就是这个概念，你的丈夫跌倒了，你的妻子跌倒了，你不能跟我说哎呀，他跟我很远，我对他没有负担。好，如果你真的跟他没有负担，就可能因为他跟你很远嘛。但如果是这个人你很近，你以前认为跟你最亲密的弟兄，那他跌倒了，那就是你负担，你还回避不了，懂了吧？就是说，当然比你夫妻的那个罪稍微你负的担也小一点点，但你付的代价可能也比夫妻当中配偶犯的罪你付的负担小一点，但是可能除此之外你的负担很大。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坚持的看，你知道吗？昨天我跟那两个在我家待过的姐妹讲啊，我说她那个所谓的二十四小时姨妈那一点呢，就是她不能够面对这个，就是她不能够正确教导什么呢？虽然基督徒在被主拯救的，被主赦免他的罪的，但是还有盈余的邪恶和残余的败坏。所以我们基督徒还会有烦恼，基督徒还会有压力的，基督徒还会有忧虑的，基督徒还会有失败的。但这种失败不是证明神没有你存在。耶稣基督既然圣灵从那里二十四小时一马内，是每个门内的基督徒已经面对的客观事实，懂吗？所以我跟他几个姊妹讲，我是不是二十四一马内，你知道吗？那当然肯定是应该是吧，我反正你们是不是啊？那我们你们也是。好，那我大伙跟他参加生命堂了。你们没有参加生命堂之前，如果你真的重生了，你是不是二十四小时一马内呢？你那个就不知道了。不对，那时候你也是，除非你前面有重生，没有，你或者现在都没有重生，你也不能参加，你根本就没有一马内力，你懂了吗？耶稣就是一马内力，圣灵重生你的就是二十四小时一马内力。只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二十四小时一马内力不代表我们没有压力，不代表我们没有犯罪。不代表我们不会有困难，不代表我们不会有彼此的伤害，还会有的，还会有。神就让我们在这种状况里面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来支持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大能，支持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呢等候基督再来，知道吗？我们才会盼望主再来，不是麻醉我们，不是用二十四小时一个新的理论来麻醉我们，让我们拥有物理的生活，不是让你脱离现在这个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这个客观现实的世界。耶稣总是告诉他你没有苦难，耶稣跟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但你回头都要兼顾你的弟兄，神忍人眷顾他。神忍人眷顾他，神没有说因为彼得你三次不认主我也不认你，没有的。大人耶稣就知道要受彼得三次不认同呢，对付彼得里面一个骄傲，他知道彼得里面那个骄傲呢，仅靠几年的那个耶稣基督与主一同同在啊，跟基督一同传道啊，跟基督一同一命赶鬼啊，他发现这些东西在彼得身上的工作呢，他就还不足以改变彼得在那个罪恶里面，他的本性里面那个骄傲的罪。 所以主也知道，如果不借着他的爹的，无法将来在耶稣复活之后使用彼得成为初代教会的这个柱石，教会的柱石是彼得，所以呢，他要透过他建立初代教会去做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请大家呢一定要客观的认识我们的罪，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有的妹妹很难理解，其实我们一定要给他们眼光的，就是说我们弟兄犯罪，我们一定要去责备他，对此责备。大家保持对这个人本身的爱和他的人格的基本的尊重要保留。你要这种，但是我们要针对他的罪恶，和你责备和管教，要不然能开放，一定要分开。但是我承认很难，我很多弟兄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我那么努力的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比较严谨、比较抽象的这个教义的东西。其实我们其实。教育大家都不要紧，它不是一个知识而已，不知道我在这个咬文嚼字在讲一些抽象的概念，这不是我所喜悦的，我也不愿意。抽象的跟我们没有身体没关系，跟我们就讲，而且你们确实跟你的生命是休息相关的，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你不远，不是在讲一个空中的一个哲学道理，是讲在你的生命中每一天会发生的，懂了吗？知道我们的教育的内容，你怎么跟你身边的姐妹相处的？特别是那些跌倒的兄弟，不要放弃。我说刚才不要放弃，不要去下结论。所以人家为什么你不要认断，还不要用这个认断？该责备责备，该劝勉劝勉，该提醒提醒，该鼓励鼓励，该安慰安慰。但是不要对他绝望。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希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光照，因为主你是世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但我们知道黑暗就不接受光，这是整个那些罪人的一个情况。但是感谢主的是，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比那个光照来的更厉害，你直接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心意，使得我们也真正被你所拣选的儿女们就能够接受光。这个接受光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圣灵赋予我们这样的重生生命的能力，也赋予我们一个更新的能力，也让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罪，也才能够承认我们的罪，也才愿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才愿意悔改我们的罪，然后靠着耶稣的大能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开始愿意对罪开始觉悟，开始对罪开始敏感，开始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一些罪恶的事。这是你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都是堕落的人。自从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我们人在基督里面都堕落，不但我们的身体被罪污秽了，我们的灵魂与神隔绝了，我们的思想也堕落，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都开始堕落，而且都与神无关，这是整个世界人的情况。但是感谢主，你真的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真的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从你慈悲怜悯而怀疑，你我们进十字架，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们就能够更加明白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本来被我们被拣选的这些人，本来也不比那些没有比那些任何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任何的好，有任何的善，有任何的闪光点，配得神的拯救。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你的恩典就能够先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理由来找到我们可以为你们做拯救和拣选。但主你就这样的白白的领到我们你的恩典，真的感谢主啊！我们真的越受想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我们就能够被你所激励，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开始懂得学习自己怎么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经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能够跟身边的弟兄们彼此相爱，这就是主你啊不断的引导我们， 透过你自己的圣经道真理，透过你自己道真理里面的圣灵，用圣灵来开始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来过一个荣神义人的生活。这是主你不断的让我们心被灵感。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今天会有四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教会，我们也特别的来让你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为他们欢喜快乐，从而能够跟他们一起来经历他们再一次在神面前的一个表达他们一种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下面时间预备一切的这些受洗的这些工具都能够有为你的捷径，那些水也能够，因为我们有位老弟兄的身体不很理想，他说那个水也能够是有点温热的，都在主的手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关闭坛领受主的恩典。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